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前书15章，今天我们要从20节读起。从12节到19节，保罗用反面的话说，如果没有复活，那么我们整个的信仰都要崩溃，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在说完没有复活的严重性之后，从20节开始就有个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是在历史上一个确定的事实，许多人做了研究，做了考证，因此我们都能够很确定的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如果基督已经确定复活，那对于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相信的人会带来一些革命性的影响。保罗就用再来的几个经节非常简洁的描述因着基督复活所会带来的事情，从耶稣的复活开始一直到这世代的末了。保罗的话语虽然简洁，但里面所包含的真理却是非常的深奥。我们要慢慢的仔细的来查考保罗到底告诉我们什么事。第一个，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他这个睡了之人就是指人有一天都会死，当人死了之后，因为将来都还要再复活，因此呢，圣经经常用睡了而不用死了这个词。真正的死亡是在将来的火湖，因此今天不管你是信主的还是不相信的，你不要以为死了就一了百了，不是的，死了只是睡了，有一天都要再起来。而基督从死里复活呢，就成为我们这些将来会睡了之人，这些所有人的一个出熟的果子。在以色列地，它的麦子都是在冬天之前先种下去，经过了严寒的冬天之后，到了春天，麦子才开始发芽吐穗，最终结实。这些麦子当中呢，都会有一批比较早熟的，就是叫出熟的果子。这出熟的果子如何，将来比较晚成熟的也一定会如何。因此出熟的果子就是指将来大批成熟的果子它们的样本。出熟果子的成色如何，将来庄稼收成成色也是如何。出熟果子的品质如何，将来的庄稼品质也就会如何。因此出熟果子是将来大批庄稼的保证。也就是说，耶稣怎么样从死里复活成为那出熟的果子，将来有一天我们这些相信蒙恩得救的人虽然睡了，我们也都要复活。基督怎么复活，我们也会怎么复活。在旧约，以色列人在美地开始耕种以后，摩西就告诉以色列民，出熟的果子必须献给神。这记载在利未记23章第9节第10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就是那个美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所以出熟的果子是要一捆庄稼在神面前摇一摇献给神的。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到，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有一些已经睡了的圣徒他们也起来了，记载在马太福音27章52节53节。到了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这正好就应验了利未记那边所说的，出熟的果子以耶稣基督为首，是要一捆麦子要献给父神的。接着21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 21节第一个义人当然是指亚当。亚当犯了罪了之后，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因此死就因着亚当而进来了。因为在伊甸园里，神就对亚当说，园子里面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那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如果读希伯来原文，必定死这个词其实它是讲两次死，说死必定死。当然我们知道亚当吃了那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他的灵死了，是第一个死，他的身体没有马上死，他又活了900多岁之后呢，身体也就死了，因此死就从一个人进入了世间。亚当的后代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死，人类因此就没有任何的盼望，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往死的目标走。也可以说我一天一天慢慢的长大，也可以说我一天一天离死越来越近。因此整个人类落在没有盼望虚无之中。很感谢主，21节下半，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这个一人当然就是指末后的亚当，也就是耶稣基督。死怎么样因着一个人的犯罪而进入整个人类，照样的复活也要因着一个人的义行而让所有相信那义行的人一样得着复活。死怎么样进入人类，先是灵死，最后身体死，照样的复活也是借着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的灵先得着重生，最终我们的身体也要得着复活。这个身体的复活是在我们睡了之后，我们这败坏的肉体死了埋了，将来在复活的时候得着的是一个属灵的身体。基督如何复活，我们将来也要如何复活。接着22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保罗把我们提到跟神一样的位置，从神的眼光来看整个的人类。从神而言，整个宇宙间就只有两个人，第一个叫首先的亚当。当我们出生在亚当的族类，我们的结局就是死，因此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不过是早死晚死。虽然在整个生活中有一些可以享受的，有一些让你愉悦的，但结局却都是一样，都是死。但感谢主，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成为那出手的果子，就产生了一个更新的族类。这个族类呢，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在旧造如何我们在亚当里都要死了，同样的在新造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要复活。因此每一个生在亚当的族类里，成为亚当的后代，他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如何搬家，从亚当的族类搬到这属基督新造的族类。这也就是在哥罗西书1章13节那边说的，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接着23节，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手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从23节开始，保罗就非常简单地描述了一个复活的历史。因为神是有次序的神，在宇宙中他有他的一个行政次序，保罗就借着父神的行政次序告诉我们整个复活的次序。第一个复活的就是出手的果子，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地上，他是那赎罪的羔羊，为我们众人的罪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死了，被埋了， 并且复活了。他是那出手的果子，借着他的复活，他赐下圣灵，产生教会。所以出手果子的复活是在教会建立的时候，在教会开始的时候。因此他给教会的使命就是向万民传福音，带人得救，并且让得救的圣徒成为主的门徒。教会就是神的国度今天在地上的预藏。教会时期也可以称为叫恩典时期，每一个人都能够因着神的恩典，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借着相信就能够蒙恩得救，借着相信就能够进到教会中。这恩典的时期要在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结束，也就是这边说的，以后在他来的时候，那些属于基督的，从教会被建立之后，历世历代有许多的基督徒在主里睡了。这些所有睡了的基督徒，在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都要复活，就是这边所说的属基督的复活。这些人复活之后呢，都要得着一个属灵的身体，并且他们复活之后就要与基督一同掌权。基督第二次再来，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就是千年国。在千年国里，得胜的圣徒们要与基督一同掌管。在千年国的时间，撒旦、魔鬼或者是那古蛇要被捆绑一千年，这记载在启示录二十章。在撒旦被捆绑的一千年当中，那些为耶稣做见证，在他们的额上和手上没有拜过兽，也没有兽的印记的，都要复活，然后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在启示录二十章第五节，他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这是专门属那些属基督的人，也是归于永生的复活。一般不信的人还没有复活，要等到这一千年完之后。在千年国快到末了的时候，撒旦要再重新被释放出来，并且要迷惑当时的列国，带出人类最后一次的背叛。然后在千年国的末期，就是灵前十五章二十四节那边讲的末期，末期到了，基督要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就在千年国的末期，会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在启示录二十章的十二节，那时候呢，所有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要复活，都要站在宝座前接受审判。十三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按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在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呢，最终十四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最后连死亡的本身也受了审判，至终被丢在火湖里。就在这时候，基督呢就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全部都毁灭了。之后呢，他把国再交还给父神，也就带下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的新天新地，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保罗在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这边讲到三个等次的复活。第一个复活是耶稣基督，他是那复活的果子，出熟的果子。之后呢，是所有属基督的、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们，在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在千年国之前都要复活，这是归于永生的复活，也是头一次的复活。最后在千年国要结束的时候，所有不相信的也都要复活，他们复活之后呢，要接受审判，按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叫归于审判的复活。保罗非常简洁的，很快的就把整个复活的历史向我们描述。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把握，因着我们蒙了重生，也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是那出熟的果子，将来我们也都要复活。有着这样的盼望的 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在主的恩典里豪迈的过我们这一生。我们同来祷告，主啊，是何等的福音，基督已经复活了，因着他的复活，我们满了盼望，满了把握，知道他如何，我们也要如何。帮助我在这样的亮光中能够好好的过这一生，成为一个讨主喜悦的人，祝福我每天的生活都能够与所蒙的恩召相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